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7集的播出。非常的高兴今天在节目的现场，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。顾弟兄您好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同享受神的话语。
顾弟兄，神的话语真好。你看诗篇119篇就说到，神的话语一解开啊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
是，
神的话也说，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哎呀，我真是喜欢神的话。
我也是。神的话不仅是光，神的话也是我们的食物。耶利米第15章16节那里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主耶稣也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句话是引自生命记八章三节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天天得着主话的喂养和供应。
嗯，这些经节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路，就是需要来吃喝神的话。
是的。
那顾弟兄，在已过的这些日子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生命读经里得着了莫大的喂养，也得着了光照，我们的深处实在是得着了饱足。
是的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成熟，最终都要像雅各和约瑟一样。
对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长大成熟。
嗯，
至终像雅各一样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也像约瑟一样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
在约瑟的故事里，有预表基督的线和生命的线。就预表的线来看，约瑟也预表千年国期间基督在他国度里的掌权。照着这预表的图画，基督在千年国里要做四件事。首先，他要供应人粮食，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全地都在饥荒之下，而约瑟却能满足每一个饥饿的人。今天每一个人都是饥饿，都是不满足的，但是在千年国的时候，基督要应付每一个人的需要，要满足每一个饥饿的人。其次，当约瑟在埃及掌权的时候，他使人能够存活。今天到处都是死亡，样样事物都在死，但是在基督千年掌权的期间，几乎没有死亡的迹象， 反而每样事物和人类都要满了生命。第三，约瑟不仅给人粮食让人存活，也给人种子，好使地能够生产。今天的光景是每样东西都在消减，但是在千年国里，地上每一样东西都要生产，因为基督不但要供应粮食使人满足，也要供应种子使人生产。第四，约瑟也特别看顾以色列人，这预表在千年国期间，基督要特别看顾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特殊功用乃是见证神，虽然今天他们不相信基督，并且没有借着基督对神有正确的敬拜和相信，但是他们仍然是神的见证。在千年国里，地上要有许多国，但只有以色列国是神的见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基督就要特别的看顾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是绝对为着神的见证。照样的，基督也爱召会，因为召会更是神的见证。在生命的线方面，约瑟掌握了百姓所需要的生命粮食的供应，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以得到这个供应。约瑟所以变得这样丰富并且有生命的供应，乃是因着他一切的苦难，甚至于在他受苦13年登了宝座之后，他仍然在受苦，因为他与父亲隔离。为着在埃及实现神的旨意，他必须要受这些苦。他一直受苦到把父亲接来的那一天，因着这些苦难，他就得着了生命的丰富。今天在召会生活里也是这样，能够给别人生命供应的乃是那些为着实行神旨意而受苦的人。有一首诗歌讲，葡萄树因着经历许多的苦难、对付、修剪和破碎，就产生丰富的酒，使人喜乐。照样的，我们越受苦，越有可以给人的。如果没有经过苦难，我们所说的就像响的拔、鸣的锣，没有生命。因此，在诗歌465首说，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。在七个丰年里，约瑟积蓄了五谷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指明约瑟一点也没有顾到自己的利益。一面他为着百姓在劳苦积蓄粮食，一面他忍受与父亲隔离的苦楚。他为着顾到别人的将来，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和见父亲面的机会。为着能够有丰富粮食的供应，约瑟经历至少20年长期的苦难。当他有粮食，所有饥饿的人就必须要到他那里去。今天在召会生活里也正是如此。我们如果要有丰富供应别人，我们就需要长期受苦，因为丰富不会随着没有经历的人。为着约瑟的丰富，我们敬拜主。
顾弟兄，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刚才那一段的信息呢？
好的，首先就着约瑟所预表基督的那条线，我们看见约瑟在埃及地所做的，就是基督在千年国时所要做的。约瑟主要的做了4件事，
供应人粮食，
对，那是第一件，
使人存活，
那是第二件，
约瑟给人种子，使地生产，
那是第三件。那最后一件呢，约瑟也特别看顾以色列人。这4件事 就是基督在千年国掌权时所要做的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
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
第二个重点是就着约瑟个人生活的那条线，也就是生命的线。我们看见约瑟能有丰富的粮食供应，就是因着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。
对呀，约瑟经历了至少20年长期的苦难。
对，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，那些为着神旨意受苦的人，他们才有丰富的粮食供应别人。
约瑟既然有了那么丰富的供应，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，约瑟应当慷慨地施舍出去。但是约瑟好像一点也不慷慨，反而像强盗收据百姓的钱财、牲畜和土地，而至终还收据他们这个人。为什么约瑟一点也不慷慨，反而从百姓身上榨取一切呢？这是指明生命的供应不该廉价出卖。在教会生活里，如果有人愿意将生命的供应廉价给人，我们就可能要怀疑他的供应是不是真的。因为真正生命的供应是绝不会廉价出售的。慷慨乃是属世的观念，但是约瑟既不慷慨也没有缺乏，他只有供应和代价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廉价出卖东西，但是在主的恢复里没有一样是廉价的。你如果要得到粮食，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你付出的代价越高，你得到的供应就越大。因为不可能不出代价就得到粮食的供应。到约瑟那里买粮食的人付了四种代价：钱财、牲畜、土地和自己。这四项包括了今天我们所需要付的一切代价。这四种代价的支付得到了四种供应，而每一种供应都比前一种贵重。这四种代价是四种表征。首先，照着表面的领会，钱财是我们所依靠的。钱财代表便利。今天我们手里若没有钱财，就会为着付账而忧虑，因为失去了购买东西的便利。我们怕失去一些便利，失去亲友的喜悦，所以我们不愿为着生命的供应而付失去便利的代价。但是走主的路虽然是昂贵而且不便利的，但是却有生命的供应。第二项的代价乃是牲畜。牲畜所表征的是我们生活的凭借。约瑟的哥哥们就担心他们的驴，忧虑约瑟会找借口把他们的驴夺去。照样，今天我们也许非常关心我们借以谋生的地位、学位和财物，但是基督这一位丰富的供应者，他既不慷慨也不吝啬，他并不想从我们身上榨取什么，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他要求我们要付代价。我们唯有交出牲畜，才能得到第二种供应。第三种代价是土地。土地代表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如果愿意将土地给主，我们就会得到第三种供应。第四种代价是我们的自己，包括我们这个人的每一面。这是主所要求的最后一项代价。我们的耳朵如果被主得着，就不会听基督之外的任何话语。我们的嘴唇若被主得着，就不会再讲说基督以外有其他的用途。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合一和建造这么少？就是由于很少人愿意将自己交给基督。今天基督不但要得着我们的钱财、牲畜和土地， 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。因此，我们都需要将自己交给主，为着主的经纶。
顾弟兄，刚才信息里说到，真正生命的供应是绝不会廉价出售的。关于这个点，好不好给我们多有一些分享呢？
好的。以往我们都以为生命的供应应当是慷慨的施舍出去的，但是我们从约瑟的例子看见，百姓要得着粮食的供应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
对，
照样今天如果要得着生命的供应，我们也必须付出代价，因为真正生命的供应不会廉价出售的，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才能得着的。
的确，我们不能不出代价就得着粮食的供应，而且我们付出的代价越高，所得的供应也就越贵重。
对的，百姓他们付上钱财、牲畜、土地，甚至于他们自己，到约瑟那里来得粮食。
是啊，
钱财代表便利，牲畜呢表征生活的凭借，那土地代表资源，自己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每一面。当我们舍弃便利时，我们得的供应是一种，当我们交出生活的凭借时，我们得的供应又是一种，那当我们交出我们的资源时，我们得的供应又是一种。如果我们交出我们的全人，那我们得的供应是第四种，也就是最拔尖的份，最上好的那一份。
这实在是太好了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愿意出代价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丰富的供应。
百姓们向约瑟付出最后一种代价，就是他们的自己，结果就得以有份于拔尖的份。照样的，如果我们肯付这个最高的代价，我们就能享受上好的份，不仅仅得着粮食使我们满足，也得着种子使我们繁衍。为着这种享受舍弃一切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全地都要属于基督，而在他的治理之下。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要将我们的所有和所事交给他。但是，我们今天如果先将自己交给他，到那一天，我们就是享受者。基督有丰富，但他能供应我们多少丰富，全在于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。在约瑟聚敛一切之后，他叫百姓全都各归各城，好有均匀的分配。在约瑟的治理之下，至终埃及全地成了享受之地，不再有高低贫富之分，所有的人都成了同样水平上的享受者。这是一幅千年国的图画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全都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但是今天在召会生活里，因着基督已经得着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就能在同样的水平上享受基督的丰富。末了，约瑟顾到他父亲的葬礼，雅各和亚伯拉罕、以撒一样，都得到了美地的应许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而是带着复活的盼望死去了。雅各临终以前嘱咐约瑟，不要把他的尸首留在埃及，而要葬在列祖之地。这指明雅各领悟到，死亡只是一段睡眠的时间，当复活的那天来到，他就要醒来承受美地。约瑟照着雅各的请求埋葬了他的父亲，指明他和雅各有同样的信心，相信当复活的那一天，他们都要起来承受美地。 约瑟也供养他的弟兄们，并且安慰他们。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忘记他们对他所做的事，他们害怕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，约瑟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报复他们。当约瑟听见他哥哥们的请求，他就哭了，因为他并没有以恶来报复他们的思想。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约瑟也应许要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孩子，他安慰他们，对他们说亲爱的话。约瑟真是有何等的恩典，他是被得罪的，但是他却能安慰得罪人的，因为他知道哥哥们所做的乃是出于神，他们的意念是恶的，但神的意念却是奇妙的。约瑟把所临到他的事当作出于神的来接受，所以他能和弟兄们在国度里享受喜乐的生活。约瑟也像雅各一样存着信心而死去，临终的时候嘱咐以色列人不要把他的骸骨留在埃及，而要带到应许之地，这指明他盼望复活。这就是约瑟得胜的结局，也就是创世纪的总结。在创世纪的开头，我们看见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要人彰显他，并且他赐给人权柄，要人代表他。在经过许多蒙召之人的经历之后，创世纪结束于一个生命的两方面。在雅各身上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在约瑟身上有神的权柄代表神，这是何等超特而美妙的结束。然而创世纪所描绘的不过是预表时代的影儿，实际并没有来到。因此创世纪末了一节是约瑟停关在埃及，这指明堕落之人的定命乃是死，因此堕落之人需要神的救赎，这救赎乃是在出埃及记得到完全的启示并且预表。
顾弟兄，看来我们迟早啊都要将自己交出来给主。
是的，
因为就是今世我们不交出来给主，照着刚才信息给我们看到的，来世我们也一定要交出来给主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应该互相鼓励，彼此劝勉，就在今天愿意付上代价，把自己交出来给主，使我们能得着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而成为供应基督的人。
这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和我们的立定心志。顾弟兄，好不好让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呢？
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从深处呼求你，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贫穷。
是。
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Amen。
主耶稣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还在你的面前。
是。
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来，好使我们能成为满有基督丰富的一般人。哦，主耶稣，求你得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，都愿意成为交出来给你的人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主耶稣啊，也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使我们在今世就愿意撇弃一切来跟随你，
是
好得着你的丰富来供应别人。 Amen。
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得着我们的一生。
Amen。
是你的召会得着建造，带进你的再来。
Amen。
Amen。
Amen。 顾弟兄，如果所有神的儿女 个个都愿意把自己交出来给主的话，那么召会就要复兴，主回来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创世纪是结束在一个生命的两方面，一面在雅各身上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另一面呢，在约瑟的身上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哈利路亚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
真是要说哈利路亚。但是别忘了创世纪的最后一节说到约瑟死了，被放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这说出堕落之人的定命就是死，因此我们堕落的人需要神的救赎。
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